指数呢近期在走一个幅度不小的反弹，而由于近期美债利率的趋势很明显是向下的，那很显然这个决定因素并不在利差，而在于定价宏观基本面。一方面呢，油价小幅的贬值，日内呢甚至一度贬到了160，盘面上呢看到了一次小幅的干预之后呢，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回到了160的位置，可以说这是一次趋势比较明确的来自各类资金的对它的狙击。此前的文章当中，我们提到过，日元的贬值并不是加息就能够解决的，因为如果说日本央行加息，市场对于日本的经济压力和财政的可持续性的担忧会更加严重，短期支撑日元，长期则未必。真正的担忧呢，还是来自于日本的能源自主可控能力太差，以及要还的过去十几年 YCC 欠下的债，还有高市早苗的激进的财政扩张的政策。日本的例子呢，很清晰地说明了财政货币化到货币贬值之间的传导关系，因为财政货币化本身其实就导致了货币的长周期贬值。但是，当你做到比较极致的位置的时候，即便收紧货币，可能也无法延缓贬值的趋势。上一次我们其实也提到过，日元在黑暗森林当中露了头，就很容易被国际资金盯上。贬值呢，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通道，倒逼政府屡次的干预，但每一次干预的幅度越来越小，到最后一把撑不住贬值。在下面这张图中呢，我们也能够看到，即便央行干预，日元的空头头寸仍然在大幅度的增加。日元的问题呢，演绎到最后其实是不太好收场的，要么日本央行顶着目前的经济压力。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强硬的加息，那么日本国内经济可能要面对衰退的压力，股市呢也不太好维持。要么日本央行继续选择抛售美债，这一方面会带动美债市场的波动，一方面还可能牵扯到日美关系，所以后面一段时间来自日本的政策变化，可能是从流动性层面，我们需要重点关注。